好，欢迎回到4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个星期刊文称，湖北某市一个镇的政府有数名党员干部在出入境时将政治面貌填为非党员。文章称，隐瞒党员身份者大有其人，有大学生党员应聘时羞于提到党员身份，有党员干部在工作需要往前冲时灰溜溜的靠边站。总之，要不要把党员的身份亮出来，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有分析称，党员跟党组织玩藏猫猫，说明中共打造的这块金字招牌连党内都玩不灵了。那么党员二字如今在中国社会，在民众的眼里，在党员的心中，究竟是怎样的扮相？它到底是先人后己的金招牌，还是垂钓利益的指标签？政治党派究竟是不是伪光正的代表？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民间学者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首先呢，我想请问陈破空先生，就刚才我们在岛屿中的目前这个党员在中国的社会，在民间以及在党员自己心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扮相？
中国党员在人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在20多年前，我听到一个说法，当一个班或者一个企业里面有一个人入党了，其他人就会开玩笑议论说，群众队伍又纯洁了，意思就又一个人离开群众队伍进了党组织了，说群众队伍更纯洁了，就坏人入党了，暗示。那么后来这些年发展的更严重了，现在据说有党员或者有官员在场啊，哪怕在大学，那么人们就会小声说话，就会小心翼翼，甚至不说话，保持沉默。为什么呢？现在人们对党员形成一个定式，那就是密探，那就是包打听，那就是告状的、告密的、告密者。说在大学里有那个学生举报老师、学生举报教授，都是学生党员干的。说现在党员就这么一个形象。另外，于正声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他自己举了个例子，他是一个女大学生，是党员，他毕业了去应聘，当他一说出他是党员的时候，那个主管马上就问了一句：“哦，你是党员啊？”这个女大学生就非常紧张，就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呐。”那么还有一个实例，如果说这只是举了个例，还有一个实例就是什么呢？就四川省阆中县一个副乡长叫戴斌，很年轻，他去参加这个相亲节目叫《非诚勿扰》，他有去相亲，结果他一说他是党员的时候，那24盏灯就那个参加那个相亲的美女啊，24个美女全部灭灯，就表示不承认。他大吃一惊，我党员怎么了？我党员就不能找对象？结果他回到家之后，他母亲还跟别人说这个上了节目一个女孩都没牵住，真丢脸啊。也就是现在人们对党员是看得很低的，就党员的话代表了一种非常低的形象，因为你入党本身动机就不纯洁，你入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要解决组织问题，就是解决利益问题，是吧？升官发财，一旦不升官发财，那他就这个就无处可寻了。所以现在很越来越多的党员隐瞒他的身份，跟他内在的虚弱啊，这个不自信有很大的关系。
嗯，好，谢谢陈伯坤先生。那么程晓农先生，刚才我们看到谈了一下这个在中国的党员以及共产党组织呢，它的这个现实的状况。我们接下来想看看从理论的层面来谈一谈，就是中国共产党讲到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党员和党组织呢，是共产党是为了人类的理想而奋斗，那么中国的共产党是代表中国的这个劳苦大众，那么显然这样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很大的距离。那么在这方面的这个距离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来弥补这个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宣传在试图弥补，但是宣传和现实从来是两回事儿。那么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来说呢，党员是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吃苦在前，大公无私。那么从现实中来看呢，其实从井冈山时候到1949年，低层党员确实只能吃苦在前的，但高级党员从来是有特权享受的。那么共产党执政以后呢，按照苏联的那套办法，把这个共产党高级这个中高层官员的特权制度化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共产党员就不再是，特别是党的干部不再是吃苦在前，而是吃苦在后了。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中共的制度和共产党宣传的关于共产党员的特点的这个意识形态宣传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现在到官方文件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叫做某某享受什么什么级别的待遇。那么如果按照这种 享受待遇的这个概念去理解现在这个中共，那么他的党章可以这样修改，就是党员是各级干部的预备队，效忠在先，升官在后，官位越高特权越多。如果这样如实写，党章倒是符合现实了，但是也丑恶不堪了。
嗯，好，谢谢程先生。那么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两位先生都谈到了，就是他的这个现实和理想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距离。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显然看到的就是说，党员并不是代表中国的这个劳苦，不代表这个大多数人民，更不能说他代表中国的劳苦大众。也就是是不是可以说，中共呢已经异化到他的这个对立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化？
这个关键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共产党这意识形态呢，那已经破产了。哎，他宣称的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劳苦、为大众谋福利。哎，他这个中南海的这个影壁上呢，就是写的毛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呢，在现实生活中呢，他已经堕落成一个为自己谋私利的一个利益集团。哎，而且是专门为自己谋私利。而且说的话呢，按照刚才小宁讲那个讲，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这个，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到高层权力那越大，越有权力寻租的这么一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话呢，党员呢这个羞于承认自己的身份呢，这个问题出在下面，实际上呢根子还是在这个上面，根子在于这种那个制度。另外呢，这个现在的话呢，这个党员羞于这个承认自己的这种身份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成为这个盛世中国的这么可以说是一大那个景观了。所以网友们觉得这个事情的很有趣，哎，所以说这个呢，现在呢，共产党还是那个地下党，他是这个当年革命先烈这个地下党的遗传的下来的这么一个基因在里面现在发挥了作用。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说明一个什么的话呢，说明他挂羊头卖狗肉。当年的话呢，在我们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这入党呢是在当时的这么一个社会情况下，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现在呢恰恰相反了，因为他完全跟当年共产党在党章中宣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呢，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这个所谓当时批入党做官论，现在倒不是入党做官，现在是入党发财。那么呢，基层党员呢，他要那个两面全都那个站着，所以呢，共产党呢现在就等于是像一块那个臭豆腐啊。这个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党员呢，就在这个问题上呢，两边占便宜。所谓就是最近爆出来的这两件事情呢，实际上呢，都说明党员的素质的话呢，这么一个问题了。这对习近平上台呢已经三年了，这个王岐山呢，所谓从严治党呢，也有三年了。但是三年之后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话呢，这对习王他们的话呢，这个仍然是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怎么样子把党治理好，怎么样子把党管好。
嗯，好，谢谢高先生。王先生，我想请问你，就是刚才几位都谈到，就是像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目前这个党员呢，基本上就是好像要转入地下这样一个趋势，大家不敢认。那么就是说出现这个现状的话呢，究竟是共产主义这个理念有问题呢，还是中国它的现实出现了问题？而且说到理念的话呢，像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这些东西在国际上呢是越来越不吃香。那么实际上讲的共产主义的话呢，是大家各取所需。那么我们看到在北欧的很多国家，像这个丹麦、瑞典这些国家的话呢，他们我们有时候讲它好像看起来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大家你能够想要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列宁呢，把这个苏联共产党的党政啊，加了一句话，叫做“共产党人是时代的良知、荣誉和智慧”。我看了苏共的党政，这边呢，另外一面呢，它就是苏共党员每个月必须缴纳的党费。斯大林说是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毛泽东啊也谈了共产党人，就共产党人是种子，人民好像是土地，他老是用那种农民的世界观来评判人。现在我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 纪检系统发出的文件，就是对中共党员部组织基层组织的这种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现象表示不满。我看到的是一种习近平必须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他的所谓的军改什么反腐之后，他必须实行下一步动作，就是清党。整个将近9000万中共的党员对中共的政权未必是好事。他们有一种理论，说是当年的苏联的共产党人只有10来万的时候就发动了十月革命，只有几百万200多万的时候就战胜了希特勒，但是呢到了1900万的时候他反而失去了这个江山这个政权，所谓的就怪罪于所谓的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都是党。现在这个毛泽东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之一就是吐故纳新，就是要把这些党员的所谓不合格的不称职的把它清除出去。但是每一次共产党的清党都是腥风血雨，列宁时期又搞过2次清党，斯大林是一直在清，一直到他死之前都还在清党，死于这个苏联共产党内部的这个清党的所谓这个扩大化的起码有20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届的沙皇时代的镇压的所谓的俄国的进步人士，也超过了希特勒消灭的就苏联的人口总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一样，毛泽东一辈子都在搞吐故纳新，一辈子都在用这种方式作为清党的方式来巩固他个人的政权。现在习近平也必须走这一步了，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对党员的这个不满意，纪检委系统东西其实透露的一个信息就是要进下一步，就是在中国范围内进行清党，比如开除2000万共产党员出去，或者勒其退党，种种，总而言之所谓的瘦身，不合格的共产党员全部清理出去，然后所谓的永葆青春，要达到这个神话。当然这一切我们都很明白，他就是为了巩固北京的中共政权而已，而且他注定是没完没了的，注定是最后是失败的。
那么意思就是即便是他减肥瘦身清党，对他本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好处，对不对？
他以为他有好处啊，他没好处怎么会去做呢？他不是要永葆青春吗？
在过去有没有取得任何的正面的效果呢？
这个中共这些人都是历史健忘症者，他们从来不在历史里面去讨教训，他们就换了一种现代的自大狂，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一切，包括对前人的，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所没有做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到。
好，谢谢王康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伯国先生，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刚才我们谈到中共的他的这个现实理想以及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的这个宣传工具。那么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呢，作为中共的这个党媒，当然他们是起到的这个对中共的一个可以说是正面宣传的这个作用啊，尤其现在这个官媒要姓党更是如此。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作为宣传机器的媒体呢，与西方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媒体呢，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这样的这个宣传工具的这样的媒体，对中共来说呢，本身是不是仅仅起到的是适得其反的作用呢？
关于中共喉舌呢，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了，说这个愚人节是西方价值观在中国不宜提倡。这个网友就群起的讽刺啊，说这个新华社是让中国每天过愚人节。这个说他的媒体不用谈。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个由头，就是湖北省有8名镇干部，以出国考察为名，其实游玩。他们在出国申请表上填，他们是党员，填非党员；他们是这个镇干部，却填成是无业和这个个体户。说这个回来之后呢，又把他的游玩的费用啊，去了个镇政府报销。说这个中纪委就发文了，这个非常激怒，就说这些党员呢，完全是拿利益，这个出去要隐瞒自己的身份，而回来呢，却要拿这个政府来报销。结果这8个党员得到什么处分呢？仅仅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居然没有被开除，可见所谓从严治党完全已经空话。看到共产党的危机是不敢开除他们，因为开除了之后发展党员很难啊，发展忠于他们的。另外，其实这个东西啊，这些党员也有难处，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啊，这个3类人不能入境，这纳粹分子、 恐怖主义分子、共产主义分子不能入境，说大量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是有外交豁免权以外，其他中共党员官员大量的出国，移民家属啊、移民子女啊，都是隐瞒党员身份。前不久年一月份发生个案子，有个叫林路的中共党员，他隐瞒身份，而且入了美国国籍，被人揭发，结果被带上法庭审判。审判的是他死活辩解自己不是中共党员，实际上他还为中安部效劳过，说这个案子证明共产党员是不能加入美国籍，说入了共产党员的人在中国捞到好处，在国际上捞不到好处。另外我在想起来这个说理想和现实的时候，我想起两个故事。毛泽东他们搞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不排除中下层的追随者、农民工人，他们曾经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中共上层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野心在奋斗，争权夺利，为了夺取江山，为了当皇帝在奋斗，互相残杀。那么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苏联的这个以前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他以前有个说法，他批评苏共，他在苏联究竟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他说我看实现了，就是在克林姆林宫实现了，就克林姆林宫的官员才可以这个随便欲取欲得，这个随便可以按需分配。那么还这个关于胡锦涛，他当副主席兼任那个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有一个传说，也许是一个段子，也许是个幽默，也许是个传说，说他有一天呢、就在这个党校里啊就做一个测试，他说同志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测试，他这样，他说支持拥护社会主义的请坐到左边去，他说拥护资本主义的请坐到右边去，结果呼啦一声，大部分人都坐到左边去了，表示自己支持社会主义，有少数几个人坐到右边去了，表示支持资本主义，但是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坐在中间不动。胡锦涛问他，就说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支持社会主义呢还是资本主义呢，为什么你坐在那里不动呢？结果那个人就说，哎呀，他说我现在很困惑，我觉得我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也是资本主义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该坐到哪边。胡锦涛一听大惊失色，哎呀，同志啊，你的座位应该在主席台，请上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思维要这个享受高官厚禄啊，思维啊，那是应该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所以这个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理底蕴，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行下效，我想这8000万党员已经完全腐败变质。所以说今天他们到处隐瞒党员身份啊，除了他们的心理上的这个阴暗以外，这个民众对他们的这种对他们的低看啊，最终把他们看成就是说这个整个中国的一个拖累啊，这两种心态混在一起分不开的。
好，谢谢陈孟坤先生。那么陈向东先生，我想问您，就实际上呢，讲到这个政党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在导语中也问到了，就是说政党是不是就一定代表这个伪光正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查这个维基百科里头可以看到啊，就说政党呢是以执政或者促进和保障特定的政治思想、政治利益为目标的这个利益团体，那么共同的利益、情感、民族、种族等等，都是结成政党的这个因素。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联系到看到这个东欧的变革以及前苏联的这个解体之后呢，以共产党这个名义结成的这个政党呢，在全球范围里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个日渐萎缩。能不能请您在这个方面来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好，这个我们都知道，原来60年代有一个地球上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占了大半个地球，那么现在呢只剩四个了，也就是基本上快消失了。这四个也都是假的。这个北朝鲜现在是王朝，那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也不会认他。中国呢，现在是真资本主义假社会主义，所以也是假的。然后越南和古巴现在正在做的是中国以前做过的改革，越南的改革更多，那也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快完了。那么，这让我想起了1978年在维也纳开过一个国际讨论会，当时匈牙利有一个学者讲了一句名言，这句话比马克思主义更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它已经被共产主义阵营的命运所证实。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我觉得这个断言相当准确，后来一切都发生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走上这么一条绝路？我想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本身违背这个历史规律，违背历史潮流。所以违背历史潮流的东西早晚一天会自然的消亡。现在共产主义不是消亡的西方国家的打击或者是这个压制下，它是消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些政权他们自己追求腐败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灭共产党政权的其实是共产党，叶利钦也是苏共的这个 重要的党的干部，其他国家多半也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后孕育出来的其实是一批怪胎，而这个怪胎自己也难以摆脱自己灭亡自己的命运。
嗯哼，好，谢谢程先生。那么高文先生，我想问你，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关于共产主义是自己灭亡自己，而不是被西方阵营所绞杀，请简短。
就是呢，共产党呢，实际上呢，打倒共产党呢，只有共产党本人。这一点的话呢，这个中共这些元老们呢都很清楚。我想再回应一下，我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什么最后这个他们这个破产的原因，就在哪儿？根本原因呢在于他们反人性，反这个人类的主流文明。那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呢，实际上呢是在人类这个主流文明之外的一个旁门左道。那么列宁呢又把它推向了更加极端，那么中国的毛泽东呢又是这个又把它推向极端，那么最终极端形式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呢它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到了登峰造极的这么一种一个地步。这个呢是一个最根本的这么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说呢，共产党自己掌了权之后啊，因为他那一套东西他反人性，他没办法贯彻，别说是让老百姓接受，他们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最后他们就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啊，最后就走上这一步，说一套做一套，最后就使得的话呢，他们自己不信。连邓小平都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不清楚啊。赵紫阳也是这个那个观点，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那么他们讲了真心话，因此呢，邓小平的这个名言就是不争论啊，猫论啊。摸论，哎，就是这两个，所以最后的话呢，他们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现代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的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只能够是说一套做一套。现在习近平的全面开倒车，在政治上这个就是讲毛，把文革那一套又给拿回来啊，不管他是不是搞文革了，哎。他自己现在做的所有的什么官媒姓党啊，什么所有的这些个人崇拜啊，所有这些事情的话呢，实际上根本的意思是反人性。
嗯，好，谢谢高先生。王刚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谈到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东西啊，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东西它出现的究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呢，还是相当偶然的因素？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马克思其实他当时写资本论呢，他的读者就是为了恩格斯一个人，其目的他是为了自己谋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呢，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两者他们的宗旨是什么？
共产主义是西欧国家呀，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这个产生了新的危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式的一种思潮。而且共产主义它必然是世界主义的，第一国际，1864年马克思创立的，就是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都参加了。第二国际1889年恩格斯在伦敦创立的，美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都派人参加了。第三国际1919年列宁缔造的，它叫国际，然后吸纳了什么土耳其、波斯、印度、伊朗，包括中国的代表参加。这个中国成为一个所谓的支部了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说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的所谓的名言就是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但是共产主义不可能搞成一种国际化的一种形态，因为资本主义有自我疗救、自我改良的这个天生的这个动力。另外是科学技术有利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加上文化教育的普及。另外就是苏联之所以后来东欧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作恶太多，失去人心。苏联也好，中国也好，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实在是就是比历史上的其他的统治者，甚至那些暴君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最后的下台，就像吉拉斯所说出来的，他必然是以下台而告终。而人们绝不会为这个阶级、这个统治集团退出历史而感到任何的这种不安和这种的遗憾。所以共产主义它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乌托邦，它只有200年历史，绝对超不过200年历史。
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焦点对话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以及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精彩论坛。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好，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